从退休会回来以后，我的脑海里面常常回想 David Bryan 的哭声跟他的笑声。当他分享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出来之后，身上还带着在那里被打的伤痕，没有痊愈的伤痕。但是这个时候他听见铁萨罗尼迦的教会需要耶稣，所以他就动身到铁萨罗尼迦去把耶稣传给他们。而铁萨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出了名的崇拜邪恶偶像的城市，所以保罗是从一个危险里面出来，朝向另外一个危险走去。当 David 分享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哭出来了。他说：“哎呀，很不好意思，但是 it's not kidding， 这不是开玩笑。什么东西不开玩笑？就是他想到我们的特会结束之后，礼拜一他就要去北非。”他跟我们分享，到北非不是去摩洛哥的海边去旅游的，因为他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视频，竟然在北非21世纪的现在有黑人被卖为奴隶，不管是做苦工的或者是在性上面被虐待的奴隶。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情。所以几年以前他就说，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自己就买了一张机票飞到北非去看，确实是有。他还接触了当中的人，那些因为没有听话被折磨的人。所以在他的心里面就开始对这一个区块的人产生了负担。那一天当他分享的时候，他里面的压力、面对前途的焦虑就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你是回应神的呼召，你怕什么呢？神不是会保护你吗？这多半是从来没去过的人说的话。事实上，我们刚刚才读到，那天在聚会里面，我们刚刚才读到保罗，他在腓立比就被打了个半死。你说奇怪，神为什么没有保护他？神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应许过我们，他会让我们被保护的好好的，没有危险，也没有惧怕。神只有很清楚的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 David Bryan 当他想到北非，当他想到他接下去的这个工厂的时候，他确实里面充满了焦虑紧张。这并不是他不属灵，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跟随耶稣的人，在我们的面前非常透明的把他自己内在的情况跟我们分享。这次退休会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上帝把一个效法耶稣的榜样摆在我的面前。耶稣他知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上十字架，但是 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知道他回应上帝的爱，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现在竟然有一个这么真实的人在我们当中，再也不是书上的故事。我里面被很大的挑战，北非的那些回教徒，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他们也不会感恩有人跑来跟他们传讲耶稣。那些人口贩子更是不知道自己需要耶稣，还有恐怖分子，你最好不要让恐怖分子知道你拿的是美国护照。他们对美国人充满了恨意，如果被恐怖分子逮到，如果人质谈判不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已经从新闻上看到过。所以当 David Bryan 告诉我们他没有在那边只是讲那个不真实的那一面，他也把真实的压力、恐惧、不确定性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不得不想，神啊，你在对我们教会说什么话？过去这些年，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成为一个发电厂。不管我们懂不懂祷告，至少我们真的很努力的想要透过祷告来发些电出来，是不是？接下来，你到底想要我们做什么？或者你想要在我们中间看见什么？为什么你会把这样的一个人摆在我们大家面前？我还没有答案，但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他在带回应的时候他说，如果你知道神多爱你，而你也爱他，那么你什么事都能做。如果你真的知道神爱你，神有多爱你，而你也爱他，那么什么事你都能做。爱真的会使我们这个人变得强大。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记忆，就是我发烧了，我妈妈抱着我要喂药给我吃，那个药啊，60年前的药真的很恐怖，那是药粉，很苦的药粉。然后呢，通常父母就是会把那个药粉加一点水，然后和一下。大部分的父母因为小孩不敢吃嘛，最后只好灌。我妈就也不敢灌，我们两个就我看着汤匙，她看着我，抱着我，两个人就这样的磨菇磨菇磨了好久。我看到那个我就是不敢喝，就突然我们两个都听到外面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卖烤番薯。我妈妈就说，我去帮你买烤番薯，她就把那个汤匙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买烤番薯。当我妈出去买烤番薯的时候，我就想，妈妈那么爱我，我把这个药吃了吧。在我妈回来之前，我就把那药喝了。这件事情somehow在我的里面很鲜明，可是我那个时候并不懂，是因为我对妈妈的爱 以及我想要爱他带给我力量。 David Bryan 说，如果你知道神有多爱你，而你也爱他的话，什么事你都能做。真的，爱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就是我今天的讲题，最大的是爱。但是我今天只要局限在爱主这一个部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在我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不停地祷告求问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应该做什么。当时似乎有一些迹象显示好像我应该去做传道人，但是我真的不确定，所以我就不停地为这件事情祷告，每一天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记得最后一天，当然我并不知道那一天神已经预备要回答我了。那天当我讲了一句话，主啊，只要你给我确据，我就会去做传道。我这句话一讲完，我就听到神对我用我的肉耳可以听到的声音非常清楚地回答我，你向我要确据，我向你要爱情，你爱我吗？哇，当时我的情绪爆发，我心里面充满了震惊，神怎么可能用这种方法对我说话，太清楚了。然后我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哇，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终于知道了，我要去做传道人了。过了好多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根本就误会了上帝的回答。他说，你向我要确据，我向你要爱情，你爱我吗？在他的回答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传道人，可是我莫名其妙，我耳顺，既然你讲话，那就是去做传道人。然后呢，周牧师很快的就邀请我，然后我就成了台北灵粮堂的传道人。好像环境也是这样印证，但这么多年过去，其实我很明白，就不是，就是我慢慢的在这些年我明白了，上帝那天只是跟我说，你要穿灰色的衣服，你穿上灰色衣服之后随便你去干嘛，至少他没有提到要我去干嘛，他只有要我穿灰色的衣服。所以穿上灰色的衣服是重点，穿灰色的衣服之后去生孩子，照顾孩子，做家庭主妇，或者打个电话关心我失意的朋友，或者传道，这不是重点，只要穿上灰色的衣服。换句话说，神是说，我要你爱我，不管你去做什么，你要爱我，带着爱我的心去做那些事情。这是我大学毕业之前神很清楚给我的呼召也好，命令也好。之后神还对我说过其他的话，但是似乎所有神对我说的话都是有季节性的，有时效的。只有那一次他对我说的话好像是我一生的方向，我一生要努力的，或者说我在我一生里面神想要看见的。 也许你们有人会说，那关我什么事，那是神给你的。其实不是，神大费周章让我全神贯注注意我要爱他。其实他早就在圣经里面讲了，对不对？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干嘛？所以不是神给我的，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只是他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引起我的注意力而已。所以我今天讲的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的，神要我们爱他。这些年我常常想，到底什么是爱神？你有没有想过，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看到一个人总是在教会出现，不管教会要干嘛，他总是乐意参加，那我们说，哇，这个人好爱主哦。不能说不是，对不对？但是只是这样吗？也不见得。耶稣自己说过一句话，约翰福音14:21，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去做这个去做那个，或者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这当然是爱主的表现之一啊。比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会很自觉的知道在自己身上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再做的。有人重生之后就对抽烟这件事情再也过不去了，是不是？想戒烟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或者像我信主之后，我哥哥姐姐就很快知道我信主，哦，你信耶稣了，以后你洗碗。以前都是大家轮流洗碗的，可是那个时候我想，洗就洗嘛，你知不知道我已经信耶稣了？我觉得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天上掉下来的恩典，可以信耶稣洗个碗有什么了不起？我高兴洗碗，我愿意，没关系，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从今天开始跟你们不一样了，我被爱了。一信主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己衡量事情，就会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标准。这个标准让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甘愿再走一里路，有时候呢也会让我们为那些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做的事情很挣扎。你说这是不是爱神的表现？当然是。你爱他，你就喜欢做他喜欢的事情，你爱他，你就会避免去做那些会破坏他名声的事情。也许你会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办法马上戒烟，或者他没有办法马上戒酒，他仍然在抽烟，他每一支烟拿起来他就心里面非常的挣扎，他们仍然算是爱神的吗？我说他们是。为什么？因为之前他没有这个挣扎，这个不是他的问题，现在这个东西变成他的问题了。他努力希望他可以做好，他做不好。他爱不爱神？他当然是在爱神，只是他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可是他的心是爱神的。所以我也想要跟弟兄姐妹讲，不管你现在为什么挣扎，你敢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或者你不敢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没有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不要放弃挣扎， 继续挣扎下去，不要为自己找借口，反正我已经试过那么多次，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只有神来帮助我。 No， 你要继续的挣扎。我跟你讲，你如果不放弃继续挣扎，很快神就会来帮助你，你做不到的。可是如果你说拉倒，我已经试过那么多次，没办法没办法，你想要让自己舒服一点，不要再挣扎了，那可能你永远就这样。让那个因为爱神而驱使你想要去做得更好的那个东西不要放下。但耶稣这一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只是像我们以为的去做那些该做的，避免那些不该做的，如此而已吗？这就是爱神。让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让这个更清楚。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是不是已经很棒了？他们为主的名劳苦，为主的名忍耐，他们很勇敢的去面对那些假的使徒，他们拆穿他们的面具，保护弟兄姐妹不受不纯正的影响，这真的很棒啊！而且他们为主的名劳苦，没有疲乏的。这些不是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吗？这些不就是爱他的人的样子吗？但是接下来神说的话，真的令我大吃一惊。神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也许应该像这个一些解经人告诉我们，起初的爱更好是把它翻译成第一位的爱，首先的爱，最重要的爱，你把这个爱离弃了。就是以弗所教会把神是我们心中最爱这个情感离弃了。以弗所教会一直很努力做他们该做的，也避免去做他们不该做的，但是在过程当中，渐渐的，神已经不是他们的最爱了。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发生？结过婚的人，有没有可能发生？你爱死爱活，嫁给他吧。哎呀，爱爱的不得了，娶他回家吧。然后渐渐渐渐的，上班上班，薪水拿回来，劳苦忍耐，吵架也忍耐，道歉，虽然身体不舒服，心里不高兴，还是每一顿都煮个三菜一汤，但是渐渐的爱没有了。本来是捧在手心上要宝贝的不得了的，现在看到他就讨厌，可是菜还是端上桌，衣服还是照样洗，有没有？你们好像都没结过婚，只有我一个人结过婚，是吧？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对神也是， 你还是在做手里面做的事情，你还是领敬拜，你还是带查经，你还是来聚会，可是心里面神已经从第一位变成第二位，变成第三位、第五位、第八位，排不上名次了，可是还是在做外面做的这些事情，这是有可能的。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是什么使我们从开始的很好，渐渐的失去了那个爱呢？渐渐的失去那个对主很纯、很丰满、很热情的爱呢？常常都是我们里面累积了一些失望，比如说我祷告祷告祷告，结果我想要的被别人拿到了，我祷告祷告祷告就是想要把自己嫁出去，结果我这个朋友也结婚了，那个朋友也结婚，怎么老没轮到我？或者我祷告，我很想要这个工作，我要升迁，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我应该资历是最好的，我也觉得我自己 qualify， 但是经理发布的时候是别人。一些失望，对神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让事情发展的失望，很容易不知不觉当中就把那个最爱消磨到没有了。还有一个人在圣经里面保罗提了他好几次，一次在哥罗西书，一次在腓利门书，都是之前保罗写的。这个人叫做迪马，到了最后保罗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保罗说迪马怎么样，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了。迪马是怎么样渐渐的失去、离弃他对主起初的爱，是因为没有办法抵挡这个世界的吸引力。难道这不是我们有可能一样发生的问题吗？还有时候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离弃对神的热爱。我记得台北灵粮堂的周师母有一次跟我讲，德月啊，我跟你讲哦，那礼拜天哦，我不是本来要带敬拜吗？礼拜六的时候，周牧师惹我生气，哇，我气得要死，我就跟他说，我明天不要带敬拜了。他一转过来，就听到主对他说，又不是我惹你生气。你知道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跟耶稣没关系。你看师母对我的态度，那是师母不好，跟耶稣没关系。那你看教会做这个决定，那是教会的事，跟耶稣没关系。可是我们所有把这些账通通算在耶稣的头上，我们就慢慢没有那么爱他了。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小心的对付，没有常常去处理它，确实很容易让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离弃起初对他的爱。所以主说，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们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哇， 神对以弗所教会说，好好想想，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坠落的，你到底对我失望什么，世界到底 offer 你什么，到底谁对不起你了，你好好想想，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失去了对我的热情，对我的爱。然后呢，神很有意思的说，你想了之后啊，你要去行起初所行的事。他们起初行了什么事？圣经没说。但是神要告诉他说，去想想，从前上帝还是你心中的第一位的时候，你做过些什么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做过些什么事？说出来可能都不好意思，是不是？一定都是很 silly 的事，很可笑的事。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爱得如火如荼，爱得热烈，什么恶心的事都做得出来，对不对？有些男人根本就不会，根本不懂得女生的尺寸，也不懂得女装，哦，就会总会想说，我要帮我的女朋友买一件什么衣服。女生也是一样啊，不懂得男生的脖子是多宽，就想要买一个衬衫给他。就是你很爱他，你就想要为他做一些什么。可能有一些女生还没有嫁给他嘛，但是就想要帮他做个便当，有没有？有，在你心里面充满了爱，你会做一些傻里傻气的事情。我们看看马太福音这个女人，马太福音26:6-13，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讲大到一个地步，我这些门徒，就是门徒跟他在一起，你们无论到天下，普天下去哪里传福音，都要讲这件事情。哇，这在耶稣心里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完全出于爱昏了头的人。我要大家想想看，把一瓶非常非常极贵的香膏浇在一个男人的头上，从那天开始，这个男人无论走到哪里，人家都会闻到香膏的味道。这是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男人香水，而且你知道，这个香水越贵的，它那个持久性就越久。6天之后，耶稣就上十字架。在这6天里面，就算他洗过2次头发吧，一个礼拜平均洗2次，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出卖他，他的朋友否认他，甚至于连他的神他都感觉被离弃了。 但是这个时候，从他流血的头上，一缕一缕的香气随着风飘入他的鼻子。耶稣心里会想，有一个人爱我，他把对他来讲最贵重的全给了我，我是被爱的。所以无论你们往普天下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因为这个行动是出于纯粹的爱。有多少人会这样爱主？在犹大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很 ridiculous 事情，浪费。有多少父母，当你的儿女把自己奉献给主，去读一个非常冷门的东西，只是为了主，父母会觉得浪费你的一生。有多少人学成之后，他放下他的专业，回应神的呼召，去一个什么地方传福音，所有他的朋友会说，你浪费了，你浪费了，大学学的，研究所学，你都浪费了。有多少人当敬拜的时候被爱主的心充满，在那边不自觉的就在那边哭泣，或者在那边跳舞，别的人看，哎，什么样子啊？浪费，浪费你的尊严。旁边总是有这样的声音，可是有一些人总是被起初的爱激励，被起初的爱充满，他们做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去做的事。当神对你而言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做过什么事？有时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就是笨笨蠢蠢的事。我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被圣灵更新，她会在天没有亮，就还穿着睡衣，把这个大衣披上去，就开车到学校教会的祷告室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才回家梳头洗脸化妆上学。这就是那种好像回到起初的爱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我也做过一些现在想想有一点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是哇做得开心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次周牧师师母带着我们三个传道人去外双溪的一个别墅，我们去退休，因为是禁食，所以呢大家就很累，他们就去睡觉。下午的时候我就看到满花园里面都是掉下来的杜鹃花，我就在那边啊，我心里想的都是耶稣耶稣耶稣，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意识的，我就用那个掉下来的花排了一个我爱的名字 Jesus。 你说这什么了不起的事？没有，一点都没有。可是那是因为他是我心里面第一个，也是那个时候的唯一，我就这样做了。 傻乎乎的，却是出于爱。我丈夫买过很高级的相机给我，但这一辈子so far，他让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生完老大之后，第二天他从家里到医院看我，拎了一小壶柳橙汁。我说：“哎，你怎么弄的？”我们家没有榨汁机，那个时候我们连那个塑胶的那种转的那个卡在杯子上那个东西也没有，他就是用手挤呀挤呀挤呀，傻得不得了，什么中国人坐月子会喝那种东西，冰冰冷冷的。可是我就是觉得这里面都是他的爱耶。我记到现在三十几年，你知道你是因为爱做的一些事情会被感受到，会被纪念。有一次雪娟告诉我，我说你丈夫怎么爱你，爱上你，一直爱，这么爱你。他说：“哎呀，我也问过他，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逃难的时候，美国人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苹果，只给女生。他的傻瓜就把那个唯一的苹果拿去给他的男朋友吃。你说这男人是不是要爱死他了？唯一的苹果，大家都渴得不得了，只有爱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你说了不起吗？一个苹果而已，但那个心，那个爱的心却是很大的。神告诉以弗所教会，回到那个你已经离弃的起初的爱，去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个起初如果没有满满的爱，你再也做不出来的事。但是他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事，但是接下来的话真的让我们很吃惊。神说：“否则我会把你的灯台挪开。”意思是以弗所教会啊，如果我不是你的第一位，你连存在都没有必要了。灯台被挪开，是不是就不必存在了？神说：“以弗所教会，如果你不回到那起初的爱，我是第一位的爱，我会把你的灯台从我的面前挪开，你不必存在。作为一个教会，你的主不是你的最爱，你不必存在。为主劳苦，为主忍耐，能够勇敢地面对假使徒，不怕冲突的互交，这一切比不上把主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来爱他。哇哦！神其实跟我们很像。如果你的丈夫每两个礼拜把 paycheck 一毛不少的交给你，可是他回来也不懒得跟你讲话，看你一眼都多余，你会不会告诉他说：“门在那里，你不必再回来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如果我不是你的最爱，你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不要你出现在我面前。哇哦！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恋爱以至于嫉妒的，可是我们常常把它看成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东西，一个宗教的东西。其实不是，他不是，他有感觉，他想要被爱。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 好，我们读这一节哈，21章15节，预备，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耶稣问彼得这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的背景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就回去打鱼了，其他的门徒没事干也跟着他一起去。可是那一天，他们第一天去打鱼的时候，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什么鱼，到了早晨天还看不清楚人的时候，他们认不出是耶稣，耶稣就来了，耶稣就叫他们说：把你们的网撒到船的右边。他们就撒下去，然后就网上了一大堆鱼来，那个多到那个网都要破，就拉不动，这样太多鱼了。然后当大家坐下来吃耶稣为他们预备好的这个早餐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些人说，因为是彼得回去重操旧业，好，所以耶稣这个问话的意思是：哎，彼得啊，你爱我比物质上的安全感稳定性更深吗？但我不同意这个。为什么？因为彼得早几年以前，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丢下了网，对不对？他已经证明他是可以放下物质方面的安全感稳定，他可以，他要跟随耶稣，他已经证明过他自己，所以他是爱主比这些舒服的生活、安定的生活更深。那也有人说，耶稣在这个地方3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因为彼得啊曾经3次不认主，所以有一些人就说，耶稣在这里3次重复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让彼得有3次的机会回答主说：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在这个3次的回答里面，他那个羞耻感就得医治了。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哦，可能真的没有被主看过一眼。如果你被主看过，你就知道，当主看你一眼的时候，那里面的眼睛是充满了了解、怜悯、赦免。他看你的时候，他不是好小子，你看，你真的否认我，定你的罪，绝不是，绝不是。在彼得里面，没有羞耻感，没有定罪感。当耶稣看他的时候，他出去痛哭。其实，哇，我的夫子对我太了解了，他这么爱我，在我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为我祷告，他就怕我现在失去信心。他里面是充满了被爱的。你知道，敬拜到最顶的时候，你一定是流泪的，你不会在那边跳舞，那是赞美的事。当你深深的被神拥抱在怀里的时候，你只能够哭泣，你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流眼泪。爱，那一刻耶稣对他的爱融化了他，同时也医治了他。我不认为他需要主再3次问他。那么到底耶稣为什么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都知道，当年耶稣呼召彼得来跟随他，耶稣应许过要叫彼得得人如得鱼。但是呢，跟着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了，甚至于还有几次向他们显现。复活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不得了的事，但是你如果真的活在那个时候，你想又怎样？他复活了又怎样？ 一下子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他们的情绪就像坐这个云霄飞车一样。现在他活了，他每次出现的时候把我们吓得半死，来无影去无踪，每一次都要说愿你们平安，不然我们都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然后呢，等我们真的需要找他商量的时候，他在哪里他也找不到，对不对？他复活的主，他不是住在那个地方老地方，没有，我们到他家找不到他，日子还是要过啊。我们怎样呢？好，我们去钓鱼，就打鱼去吧。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乎人的常情的决定，这对那个环境那个时候是很合理的。但是彼得确实领受过一个很清楚的呼召，现在他去打鱼了。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的里面没有那种内在的引导，内在的依靠，也没有内在的感动叫你去或不去，也没有那种内在的阻止，没有，圣灵没有降临。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了，所有事情都超过理解，所有事情都超过常情，但是还是要过日子，打鱼吧。就在他重操旧业的第一天，耶稣出现了。主耶稣问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在想，主耶稣是告诉他，跟从我有时候不是关乎信心，有时候也不是关乎盼望，我都已经复活了，没有什么好盼望的，已经看到复活的主，有时候就是爱。只有对主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那些摸不着看不清一切都不合理的环境还有时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我可以帮助你走下去。耶稣知不知道彼得爱他？耶稣是不是缺少 information 所以三次问彼得？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读到，若有人爱神，这人是什么？神所知道的。耶稣知道彼得爱他。好，那你说你凭什么说耶稣知道彼得爱他？很简单，因为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对他们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然后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怎么样？并要向他显现。那一天耶稣到提比利亚海边来干嘛？来向他们显现。因为你们爱我，我要来向你们显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需要引导，我知道你们现在需要这个知道自己要怎么办，要做什么，所以我向你们显现，那是因为你们爱我。耶稣知道彼得爱他，他向他们显现。那天早上主的显现证明他知道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都爱他，只是他们需要更清楚的引导而已。所以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羊和鱼在圣经里面都是讲到那些属于神的人。从前耶稣曾经给彼得一个呼召，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现在耶稣告诉他， 你的呼召是真的，你不要改变方向，继续往前走。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我要你喂养我的羊，我要你牧养我的羊，我要你喂养我的羊。不但如此，耶稣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你的呼召没有改变，你的方向也不要改变。还有除了这个之外，我要提醒你，你要预备你的死亡。可能离彼得最终要死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这一次的显现特别跟彼得提到，你要预备有一天你死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这个礼拜才听到一个姐妹告诉我，当她要面对很大的改变的之前，神用一些信息先预备了她的心。你知道当那些爱神的人，他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总是敞开的，所以他们很容易感受到神借着这个对我说话，借着那个环境再对我说话，很容易感受，很容易与神互动。对那些爱神的人，神的应许是我必要向你显现。如果你说我也想要爱耶稣，因为这应该是我一生神要在我身上想看见的，那我要怎么做呢？这就像谈恋爱是没办法教的，是不是？我记得从前我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高中女孩子有一天问我，德月阿姨，你怎么知道你谈恋爱？你在谈恋爱？我说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立刻就想，那你就不是谈恋爱，你不要误会。因为你谈恋爱，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不会，因为你的饮食也改变，你的情绪也改变。你本来不唱歌的，现在整天哼着歌，什么东西都改变了。爱神是没有办法教的，但是确实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4节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当耶稣呼召这12个人让他们来做门徒的时候，我想这个12个人那个时候并不懂得怎么样爱耶稣，他们只是对这个呼召对他们也是很新鲜，他们只是愿意跟随。怎么开始呢？耶稣说你们常和我同在，从这里开始。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来，我们来一起吃，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起旅行，我们一起去参加婚宴，我们一起去探访病人。就在这个常和自己在一起的这个过程里面，建立了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最后有朋友的关系。他们就开始互相信任，互相委身，彼此相爱。所以爱耶稣也是这样， 除非我们花时间和他在一起，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除非我们能够渐渐的认识他是真实的，他不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而已，他是真实的参与在我的生活里面，他会对我说话，他会回答我的祷告，他会纠正我不对的态度，他会鼓励我当我下沉的时候。就是你花时间到主的面前，慢慢你就认识他是这么真实，哦，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想法都是非常确定的，他关心我爱我也是很实在的。就是在这种相处里面，我们认识的是真实的耶稣，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那你要爱上他就不难，你要慢慢的爱上他就不困难。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来读两段圣经，一个是在马太福音14:12-13。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当施洗约翰被砍头之后，耶稣所做的，他怎么样？他独自退到野地去。另外一个情况是五饼二鱼，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个人，那是一件很大很轰动的事件，之后他就是独自的退到山上去。这两个地方都讲到，当外面这个环境太影响这个心情的时候，耶稣就退开来，他要让他自己沉淀下来。弟兄姐妹，我真的觉得这个是21世纪手机这么方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从前我们只要回家你就独自一人了，现在不行，你回家你带着手机，整个世界都在你的旁边。我们花时间要去与耶稣同在，对不对？但是带着手机来，你想想看，今天早晨你容不容易敬拜？如果你在这个9:45还在那边滑手机看这个新闻，一大堆全世界的新闻都在你的头脑里，声音太吵了，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时间是花了，但其实你不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要独处，不再是没有人，还要没有这个。你知道当你声音太多的时候，这不会帮助你，你靠近神的那个品质啊，会非常的差。不要以为这个新闻是很中性的，但是太多了就不好了。连这种好的东西太多了都不好，好的食物吃太多了就不好吗？是不是？你说哇，这个讲道好棒哦，这个一系列的讲道太棒了，然后你就一篇接着一篇听，哇，把12篇都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只是浪费了时间。你记得多少？记得一两句话。太就是不要让 information 太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反正上车嘛就会把那个诗歌打开，可是有一段时间好像圣灵就叫我不要去听诗歌，我就不听。 我就发现我不听诗歌，没有这个背景音乐，我自己在这个车子上，我方言祷告，好像很快我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一直觉得神在教导我这个东西，不要让太多 information 停留在你的脑子里。如果你看了一个晚上的连续剧，第二天早上你想要翻开圣经来读圣经，那个情节就会在你的里面出现，是不是？你很难说看完了就拉倒了就忘记，但是同时呢，也是不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不要让这么多的东西进到你的头脑，不管是好的还坏的，太多了就是太多了。如果你去参加一个 party， 听到了很多没有什么好坏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你 carry 它的，在你的脑子里面，你不需要知道，我干嘛要知道他家的小狗生了小狗，对不对？我干嘛要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你要保护你自己。有些东西你没必要知道，但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嘛？有什么神国大事吗？所以就让自己简单一点。难怪主耶稣说，听心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的福气在哪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说我花时间到主那边，我与他同在，可是那个 quality 太烂了，都是因为我其他的时候把自己暴露在整个世界里面。也不要，然后就是简简单单的安安静静的到主的面前。主因为很爱我们，是他想要跟我们连结，是他想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一定只要你花时间，然后不要搞得一大堆带着一堆包袱来，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那种亲近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当你认识他，你不可能不爱他。保罗是什么人？保罗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爱耶稣，一直爱到耶稣，一直爱到他死。保罗是一个一直保持那起初的爱，保持那个起初的爱所展现出来的热情，这样的门徒。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以得着耶稣为至宝。然后他当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哦，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的显现绝对绝对不是只有在我们到天上见他的时候，他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让我们热烈的保护这个爱，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我想要唱一首歌，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应。如果你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像从前那样火热的爱你，我对你很多的事情都很计较，我们借着这个时刻 我们来悔改，因为耶稣说，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我生命中，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要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渴望的，必须要把一些包袱放下来。有些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搞清楚，有些东西也不需要那么在意。你可不可以跟耶稣讲，我所有对你的失望，我所有对世界的不能抵挡的那个吸引力，甚至于是别人得罪我的那些事，可不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跟你一笔勾销，让我重新开始，帮助我回到那个起初我对你的热爱。耶稣，耶稣，让我再一次被你追上。他先爱了我，我理当爱他。但是不只是我的理性判定我应该爱他，他配得我的感情，他配得我的热情，他配得我全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我们再唱这一首诗歌，如果你需要悔改，你就对主说，对不起，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了那起初的热情，对你的热爱，但是我现在要回来，帮助我， 跨越所有的障碍，我要回到那起初的爱。我感觉圣灵在对一些人说话，所以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如果你需要去接孩子，你就去接孩子。我们把这个地方献给神，让圣灵可以在这里触摸一些人的心，让这里成为某一些人的圣地。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要离开的人安安静静地离开。有一些人你知道神在呼召你回到那起初的爱，前面是你的圣地，走出来，把你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复合的开始，让今天成为你的日子。